弟兄姊妹早晨。出埃及记对大家来讲应该不太陌生，你可能会看过出埃及记这出电影，就算没有或多或少都会听过其中有一些场面，好像十载过红海等。麻烦下一张。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人，或者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地，他们怎样得回自由。当他们站在西奈山下的旷野，正式成为耶和华所拣选的子民，上帝对他有什么心意？跟上帝立约意义有几大？对于今日的我们又有什么提醒呢？让我们先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很多你的作为，求你藉着真理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听你宝贵的话语，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明白你的恩典是几咁的浩大，让我们一班原本不配，但是因为你的选召，使我们成为了尊贵属你的一群。主，我们今天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与你连于一起，以致我们能够听到你亲自跟我们讲的说话。祈祷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三节的经文，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三个月后的第一日，当他们在西奈这个旷野山下扎营稍稍安歇的时候，上帝就藉摩西和以色列人讲了这一番说话。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在出埃及记一开始记载，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当时旧的一代已经过去了，在神的赐福底下，以色列的人口激增，令到当时的原居民，即是埃及人，要设计防范，不单止奴役他们，更加要借刀杀死他们所有的男婴。以色列人面对埃及人的欺压，因为做苦工，他就向神叹息哀求。神听见并且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即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过的约，神顾念他们，所以摩西就是当时特别呼召出来，在那个时空底下要完成神放在他手上的使命，就是带着这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到今日，他们在西奈这个旷野山下扎营，神在西奈山上呼唤摩西，他说要向雅各家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宣讲他的说话。让我们一起再将这三节的经文读一次好吗？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三节至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这段说话，我们用三个部分一起去明白吗？第一个部分，亲历神恩；第二个部分，赐下圣约；第三个部分，尊贵神民。摩西去到神的那一道，神就在山上面呼唤同他说，你要同雅各家以色列人这样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在这句说话上面出现了三次的我，我就是耶和华神他自己。第一个我的出现带出了神他那个大能，神说他在埃及人身上所行的事情你们一众以色列人都看见，看见即是他们刚刚发生了的那些事。耶和华藉摩西的口宣讲第一个部分，要提醒以色列人回顾你们一直经历神的手怎样向埃及人以及以色列人所做过的事。当时古代近东的地方好像埃及人一样，他们有自己信奉的神明，而且可以是很多。十灾所针对的大部分直接或者间接都是跟他们所拜的有一些神明有关。埃及人甚至相信法老是联系所有神明之间的其中一个神，地位很明显是很高。好像我们所认识的有天子，天子，天子，即是天上面神的儿子，有异曲同工的味道。当摩西和亚伦去到法老面前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战，但是法老的回应就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用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许以色列人去。或者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法老都挺大口气，那他不认识耶和华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去守节，向耶和华向耶和华守节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你继续看出埃及记在第十四章第五节那里，法老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我们用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样做是什么事啊？似乎法老不想失去一班服侍埃及人的奴隶，也都没有将耶和华放在他的眼里面。神就正正要展开他大能的手，施行他的神迹奇事，用十灾给不认识耶和华的埃及人，他们所拜的全部都是假神，连最后他们要依靠的那个法老都难逃耶和华的审判。一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他用他大能的手不单止刑罚了埃及，他同时要将他的百姓救赎出来，脱离埃及人的手，要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不单止是以色列的神，更加是天下的神，他掌管一切他手所做的，包括生死。今日以色列人站在西奈山下，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脱离法老的手， 更加不是凭着摩西的带领。神要以色列人看见的第二个我耶和华，就是怎样亲手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面带走那一个。出埃及记前半部分不断去提到以色列人顾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那个困苦，他们向神哀求，神看见听见，神眷顾监察，神纪念他们，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即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和上帝立过的约。终于埃及他们在埃及地住满了四百几年的那一日，耶和华领他们走出埃及。这段的记载就是神怎样一步一步亲自领他们走过这一段路。圣经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甚至经历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他们经历的是上帝怎样在海当中开一条干的路，亲手将他们带来埃及人。经文十九章第十四第九章十九章的第四节，生动地形容上帝好像一只鹰一样，将以色列人背在他的翅膀上面。在他展开庞大的翅膀那一刻，就是将他们将这只鹰营救的那一群，让他们安全地带来危险之地。一切都是拯救者做主动，被带走的那一群没有事需要做，也都没有事做到，就在当中被安全地带走。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埃及人讲到红海之前，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不要惧怕，只管站着看，看耶和华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在西奈山下面，以色列人停下来稍微安顿的时候，上帝首先要他们回顾，不是那一些心惊胆跳或者令他目定口呆的惊险场面，他们要回顾看回的是在历史见证底下他经历救赎和恩典，全部是上帝的手主动的作为，以色列人是配合被拯救的一群，最后就是带来归耶和华上帝。摩西在《申命记》对以色列人他讲了一句话，有何神曾从别的国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真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事显给你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神给我回顾我自己一家人的经历，最深刻的莫过于是上帝以他的说话托住施行我和 Patrick的大女出世。下一张，麻烦。在大约八年前的一晚，当晚我读完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跟着我就睡觉。 因为半夜突然之间出血。那阵时我肚里面的施痕他未足32周，当晚他以 1.8kg 的体重紧急要开刀出世。他住了差不多50日医院，每次我看回他手上面很多豆皮，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即他们的 BB 太早出世是需要输入营养液的，他们就会在手里面去找些血管督支针进去，每日一路输入给他，因为他吃不到，即是肚子波子那么小的胃未必可以好像正常 BB 那么吃东西，他怕他不够营养的时候就要督针在血管里，但是血管呢某程度上面 BB 仔两三日之后那条血管呢其实就已经入不到营养液，要督过另外一支另外一个 血管，所以其实基本上他手很多豆皮呢就是因为他隔两三日要督过一个血管，隔两三日督过一个血管。曾经试过有一次个医生跟我说没了，他手手脚脚不可以再督了，要督头。他手上面满布的豆皮叫我们不会忘记那五十日每一个难关点滴，但是最令我扎心的是我们第一次带施痕回教会，当日我好记得我们唱的第一首敬拜的歌就是诗篇121篇，整首整个诗篇，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相信那一刻只有我和 Patrick 会明白上帝恩典救赎那个的真实，在一个小生命的背后，神让我和 Patrick 更加让施痕亲身经历他的恩手怎样亲自带领我们走过难关走向上帝。弟兄姊妹，当你今日回顾你过去的经历，你会不会看到这位独一的上帝、独一的真神，他怎样用恩手亲自带你走向他的身边？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如今即是现在，以色列人在经历了恩典的救赎之后，上帝不单止要他们知道全地都是耶和华的，他更加要他们知道神对这班他所拣选的子民有什么心意。如果我们留心，我们会发现到经文不单单在第四节的尾那里讲到归我，在第六节又提到归我作祭司的国度，还有属我的子民。我之前在理工大学那里做了大约8年，我就明白到什么叫做归属。大学年年都要做盘点，每年抽样做细做的，几年呢就会一大做，目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都会明白，就是要确定属于大学的那些财产它的位置在哪里。如果用家它离职的话，所有属于大学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要归还，就算你手上的一笔一纸电脑凳、桌子你没得带走的， 全部是属于大学的。如果做研究就更加明白，论文、专利权定是什么奖，某程度上面都是属于大学的，是大学财产的一部分。圣经在这里正正要强调就是这个归属，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不单止以色列人，万国万邦，包括今日的你和我，都是属于耶和华上帝，一切都要服在祂手和祂的主权底下。而这位伟大的上帝，圣经说祂要和祂亲手所拯救的那一班以色列人立约。约对我们来说不陌生，你上班做事之前要签约，明白大家的权责、福利保障。约的精神就是共同有责任要遵守履行当中的一些承诺，甚至要委身。但留心，现在和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是万物都要服在他主权底下、信实不变的上帝。他拣选以色列人和他立约，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他人多，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过人之处，他的拣选是因为上帝的信实。他记得他和他们的祖先曾经立过的约。以色列人纵然有失信的时候，但耶和华上帝却是信实不变的上帝。昨日如是，今日如是，明日亦都是一样。上帝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的约，完全在拯救和施恩典之后，他的心意是要让这班原本远离耶和华的以色列人重新返回去归回上帝，听从他的说话，遵行他的约。听从的意思包括先听后跟从，听从神的话，或者 obey me fully， 或者 obey my voice，即是听到神的声音、神的说话，然后完完全全地跟从。但我们又会明白，听和跟的中间基本上是要有个信做联系。我记得有一次完了彩虹诗班献诗的有一日，那天也有不少的小朋友一起献唱的，大大小小，因为转接位，主席就站在台上边呢，一边指示瘦仔，去主日学了，另外一边呢就跟会众说，我们跟着下来崇拜的环节。当时呢某程度上面，我自己觉得是有少少吵的，那么扰扰攘攘底下呢，我拖住其中有一个比较小的小朋友离开。但他走了两步之后呢，我隐约听到有人叫他，我都其实未定神，小朋友已经飞甩了我的手，跟着就跑了过去叫他，入他那个人那里，跟着就走了。我之后就在想，个小朋友听到有人叫他，为什么没有站在那里想一想，谁叫他啊，那个人叫他做什么呢，那个人又没有跟他说叫他过来，就是为什么要过去啦，这样。他只是一听到那个人叫他，本能反应就很快过去了。他没有理拖住他那边个添，甩低走了过去。因为他知道叫他那个是谁，而且他们之间一定是有很深的那个信联系住，才会一叫他就走了过去。 我估你哋好快会估到，嗌佢嗰个一定唔够导师咁深嘅关系啊，就系佢阿妈。神要同佢所拣选嘅子民立约，要佢哋完完全全听从佢嘅话嘅大前提，就系呢一班以色列人亲身经历神亲手拯救佢哋，带领佢哋离开佢哋备受欺压、唔公平对待佢哋且满地假神嘅埃及。这个经历确立了他们同神之间以信做联系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在十九章第八节，他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日我同你一样，同样经历神藉着主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圣经确实地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神在祂爱子里面，即是主耶稣白白地赐给我们，我们藉着祂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要回去那个白白赐恩典给他们的耶和华那里，并且听从他们的话。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我们没有可以自夸，只有存着信回去那个拯救我们的神那一道，听从以及遵守祂的说话。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你们要归耶和华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救赎的恩典所带来的尊贵，不单止是同神立约，让我们成为属祂的子民，听从祂的说话。神所赐给我们的，还有是新的一个身份，一个因为上帝生命才能够得以改变，去承托这个尊贵的身份。以色列人在埃及可以说是没有身份可言的奴隶，因为寄人篱下，民族意识未必很强。如果不是在困苦当中，或者他们根本未必记得耶和华上帝就是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立过约所相信的神。原本备受欺压、不公平的对待，服侍的对象是满天神佛的埃及人，在上帝的手不单止要被释放，神的心意更加是要将他们从万国万族当中挑出来，让他们成为一班专属神圣洁的子民，侍奉敬拜耶和华上帝。当我们讲到圣洁，你或者可能会想到头顶有光环，洁白无瑕，好像高人一等，拿良民证一定没问题。但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在神的尺度那里，我们拿多少张良民证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圣洁不是我们要做多少事，又或者我们做得多好，我们就多圣洁，而绝对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的一群。旧约时代的祭司就是圣洁的代表，神是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特别分别一班人出来，他们有专属上帝的标记，他们不单止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更加重要的是要传递神的话语和圣洁的信息。彼得前书2章9至10节那里提到，我们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今日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亦都成为了被拣选的一群，被分别出来，有专属上帝的标记。但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记得，这个新身份不是只是在星期日才拥有，好像大皇冠那样，崇拜主日学完了，离开教会，就除了个皇冠走人，下星期回来再带回上去。尊贵的身份和生命是不可以分割的，尊贵的身份和生命是不可以分割的。身份是需要活出相对应的生命，要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更甚的同时是要走入这个世界，走入人群，见证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亦都帮助我和大家一样，我们离开教会之前，不要将神这个给我们尊贵的身份放低，走入去这个的人群当中，而是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都带着这个尊贵的身份，让人看见这个身份背后的上帝是赐恩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到去戴稳这个头冠，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当我们经历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在你的拣选当中成为属你的子民。求圣灵帮助我们，时刻提醒我们，你给我们的这个尊贵身份，是一群被分别出来，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一群走入人群当中，成为上帝是和人之间临在的一群。主，求你让我们带着属神的这个生命，在这个失落的世代当中，被人看见我们这个尊贵身份的背后的你。神啊，让我们在当中的时候，让更加多的人因着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光，以致吸引到去到你的面前，成为另外一个被你所买赎，拥有你所赐属神子民这个尊贵的身份。主，让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交上给你，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感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赖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